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基督教会的历史。我们上次呢就提到了有关于教父，有关于早期教会他们聚会的一些基本的形态。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来谈一谈早期教会的异端，早期教会的异端。大家也都了解，在新约圣经部分书信中间也提到了，在那个时代有一些不法的隐逸，有一些假师傅假道理出现，所以在早期教会有一些异端产生，也可以说他们有非常非常精密的体系和一些表面上是否很合乎逻辑的道理，以至于在早期教会这些异端也往往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那么我们在此呢并不是一一列举，我们只挑选其中有名的，或者说对我们教会发展产生影响的来述说一下。第一个呢被称之为是以便尼派，第一个被称之为是以便尼派，他的主要的错误呢是在于基督论，也就是他并不认为耶稣是出生时就是个上帝，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好人，后来等到上帝的灵到了他身上，所以呢才变成是一个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人。他呢相信耶稣是一个好的犹太人，是个很虔诚的人，相信他能够行神迹，但是呢并不认为他就是耶稣自己所说的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这是以便尼派。那么另外一个呢被称之为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这个大家平时有机会听到的多一点，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世界它的世界观是绝对的对立的两元论，就是善和恶，物质和灵界是不能有所交通的，是对立的两元论。而且呢他也不认为耶稣啊是上帝，他并不认为耶稣是上帝，他只不过就是一位好的老师，好的道德高尚的人。同时呢他也否认旧约圣经，或者说基本完全否认，几乎是完全否认旧约圣经，采纳了部分使徒的著作，不过也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呢来加以解释。同时呢他也认为这个世界他的创造主啊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至高的真神，而是一个叫做Demiurge 不怎么分比较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叫德缪哥吧，我们中文稍微好记一点，叫做这么一个叫做德缪哥的一个刺猬的神，而不是犹太人说的那位上帝。这个呢被称之为是诺斯底主义啊，他对早期教会来讲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说法啊，吸引了相当相当一部分有那些啊所谓的高学问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呢称之为马吉安，他呢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是按照他的一个理解，他编辑了新约圣经的正典，新约圣经的正典今天在这里这堂课上我们会把它作为重点来讲述，就是新约正典的来历。他呢也编辑了新约正典，但他的正典呢其实包括了一篇就是断章取义的路加福音，就是我们今天的路加福音，马吉安也把它列为正典，但是当中他取了一部分又舍弃了一部分，就叫做断章取义或者叫做去头去脑的一个路加福音，以及保罗的十本书信，保罗的十分书信，但这些都是经过马吉安他自己的一个编撰而成的，而不是我们所讲的是那个今天称为27卷的那个正典，而且是完全意义上的完全完整的那个27卷，不是。那么另外呢马吉安呢他也采纳了诺斯底的部分观点，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呢他有加以一些修订啊，他也不相信，比如说他也不相信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啊等等。所以呢马吉安啊也是早期教会的一个异端。说到这里呢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啊，就是跟那个波吕贾有关系。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他，这位叫做波吕贾的，我们说啊传说中间他是约翰的 门徒，使徒约翰的门徒，他也在80多岁的时候呢啊为主殉道。那么在这里呢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呢在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伊斯啊，就是那个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么一个地方，马吉安呢就是碰到他，就碰到了波吕贾，碰到了波吕贾呢，就是在路上呢，他就问他说，马吉安就说，波吕贾，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结果波吕贾回答说，他说当然认识，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撒旦的长子。所以这个马吉安啊，被波吕贾这么一个学问深厚啊，又敬虔信仰，又是传至于啊使徒约翰来讲，马吉安他是撒旦的长子，这个就是马吉安，也就称之为马吉安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孟他奴呢，他跟我们今天的就是大家如果熟悉啊灵恩派啊有点像。就他跟今天的灵恩派有点像，也是就是讲要说那个预言方言啊等等，而且呢他也有一些严格的戒律啊，比如说有关于严格的身体的戒律，要求人呢严格的遵守一些道德的规条，甚至呢禁止结婚，限制结婚啊，甚至是禁止再婚，而且呢又要人啊如何在他的一个权柄之下产算的世上一个所谓一个敬虔的能够真正的啊进入天国的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他的一个特点。因此呢我们要回到我们刚才所说那句话，我们这个系列的一开始所说那句话，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无论是那个以便尼、诺斯底、马吉安和那个孟他奴，你都能够在今天教会或者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些错误的信仰中间找到他们的影子，找到他们的影子。因此呢这些都是早期初期啊教会中的一些异端，他们的影响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相当的广大，甚至呢也存在了相当的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加马列原则吗，就是他说过那句话，如果出于上帝的话他必定会长存，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话呢他必定会那个败坏。所以呢这些主义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就从历史中间消失了，不过呢它的影响还是继续存在着的。我们今天也能看见啊这些影响、这些要素、这些异端，他们在一些错误的信仰中间也会显示着它存在的一个因素，有很多后世的人多多少少呢也是受他们一些思想的影响。所以这些异端呢他们虽然已经从历史中间消失了，但是呢他们的影响啊，他们一些思想方式迄今仍旧是存在的。那么谈到了这些异端，大家也许就会对他全都是一些负面的看法，对不对？不错，我们讲对异端啊，他混乱上帝的道，使人受迷惑啊等等等等，的确是撒旦一种作为。不过从教会历史来看呢，这些异端有它的一个正面的作用，当然是打了引号的正面作用。什么叫正面作用呢？它就促进正统的教会在跟这些异端进行争辩、进行抵抗的同时呢，产生了很多我们今天所耳熟能详的一些事迹。举些例子吧，就比如你们知道使徒信经吗？听说过使徒信经吗？它的出身、它的产生就是和这些异端有联系，因为毕竟要需要一个，因为当时人都没有文化啊，文字记载也相当的稀少，所以呢必须要通过一种形式来表达信仰的正统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产生了使徒信经，产生了使徒信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背啊，就是它的大意就是说对于当时来讲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核心部分啊，通过他的一个宣告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来表达出来啊。一般来讲有这样的几句话，就是说那个是不是相信上帝，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在本丢比拉多手上的受难啊，钉了十字架以后呢受死埋葬， 然后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坐在上帝右边，将来还从那里降临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当时啊，当时的一些信仰的一个宣告。所以使徒圣经呢是因着有异端，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方式来表述信仰而产生的，这是一个。另外我们提到了马吉安，对不对？那么因为有了马吉安，他是第一个提出后面被称之为正典的这样一位，也因为他这样提出，也就促使正统教会来编撰，就是要把正典罗列出来，不仅是为了抵抗马吉安，也是为了让别人了解这个信仰在耶稣他复活以后，耶稣他升天以后，使徒行传教会以后，在一场相当长的过程中间，大家是靠口传或者靠一些教父们的著作来描述信仰的。但是呢，这些都靠不住，口传会传歪掉。教父的信仰描述我们在上一课也提到过，多少还不是完整的，所以信仰必须要有一个标准，要有一个最高的权威，那么就有了正典，就有了正典的书目。因此呢，久而久之以后呢，就形成了新约圣经的正典，新约圣经的正典。那么同时由于有啊，比如说孟他奴主义的存在，那么他也是宣称自己受圣灵感动，就一种权威。包括他也有很多我们今天所讲的神迹奇事啊，有些人就会觉得啊，这个人信耶稣啊，只要他有神迹奇事发生，那么他的信仰就是正的，就是对的。其实往往并不是如此，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有一些人他也能够行神迹奇事，他也能够奉耶稣的名做一些奇的事情，那么是不是代表他的信仰就是正统的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慢慢就演化出了主教制。主教制当中有一位叫做居普良，他为主教制的形成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这些异端的出现，它促使正统的教会开始去思考如何来面对，如何来牧养，如何来抵挡，并且如何来树立起一个信仰的权威。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就是产生了有信经、有新约的正典、有主教制这个形成。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这些具体的一个描绘。比如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我们来谈一谈新约的正典。新约的正典，新约圣经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所看的新约圣经，它基本上是在公元后一世纪以内就全部成书，就是新约圣经的22卷在公元后第一世纪，就第一个100年之内就全部成书。一般来讲比较后面一点的是启示录，要公元后90多年啊所写成的。但是把它形成正典啊，却不是在公元第一世纪就完成的，它将近有在公元第一世纪以后有将近200多年的历史。那么在当时把新约圣经编撰成正典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它必须要出自于使徒，它必须要出自于使徒。另外呢，它也必须要与被使徒所认可的，比如我们所熟悉的路加福音啊，路加本身不是使徒，但是被什么使徒所认可，所以呢，也把它编辑在正典中间，也包括马可福音啊等等啊，都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被使徒所承认的，或者是使徒亲自所写所讲，或者是被使徒周边的人啊所写所讲的，因此它跟使徒啊有很大的关系，也被称之为使徒信。那么这个新约圣经正典的编辑成功呢，或者说它这个正典形成呢，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不是短期以内所产生的，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要提到一个人，叫做阿他拿修啊，请大家注意他的名字，阿他拿修。我个人很欣赏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有一个很大一个特点。包括在以后的尼西亚会议中啊，在于那个阿里乌，也被称之为亚流主义的关于耶稣基督他是人还是神啊这样一个争辩中间，阿他拿修呢也是站在了正确的立场上。 那么我对阿塔拿什的欣赏是什么呢？就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很多的论点观点在他那个时代并不是受人欢迎的，甚至是受到包括皇帝在内的很多人的抵挡。但是往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他的观点，他的阐述是正确的，也就是时间来证明一切。而他在那个时代那个年代中间虽然不受人待见，但是他还是依然保持着他的后面被认明是正统的神学的立场啊，我觉得这个人不容易，真的。一个人有时候虽然自己是正确的，但是听别人一讲，我们知道三人成虎，对不对啊？往往会动摇，但是他是毫不犹豫的、坚定的啊，赞成、认定他的正确的想法，甚至有时候会遭到流放，但是他也在所不惜，还是依旧啊持定他的立场。而往后的历史都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我觉得这样的人啊很了不起啊！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人，能够认定真理毫不动摇。那么阿塔拿修呢，他也有一个正点，不过当时不光是阿塔拿修有个正点，当时很多的人啊都有提出自己的正点的书目，只是阿塔拿修的正点的27卷后来被正式认定为是属于新约的正点，新约的正点。那么在当时来讲啊，除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27卷的圣约新约正典以外呢，当时还有这样的一些书啊，也有争论，也是被个人，有些人是赞成，有些人是反对的啊。比如我们所比较听说过的，又是保罗行传啊，有黑马牧人书啊，有那个彼得所写的启示录，还有巴拿巴啊他所写的书信，还有十二使徒遗训啊，包括还有那个彼得福音啊、多马福音啊、马提亚福音啊等等等等，都有那些没有被纳入正典。但当时呢，这些也是属于早期在教会中间所流传的一些书信，但是呢它至终还是没有被纳入正典，没有被纳入正典。所以说整个正典的形成它是经历了将近有300多年，因为至终应该是在397年迦太基会议中间啊，新约正典才最终定稿定案。那如果说我们从公元后第一世纪说形成有新约正典的一些书目，或者说是被写成，一直到形成正典，那么这样花了将近300年时间啊，200年时间呢啊，来说明这样一个书信，这样一些书目它的一个灵感性。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认识这本圣经，这本新约圣经，它的编辑啊，它的形成书目是有一定的时间，是需要时间来加以考验的，那么同时呢？后世的人呢，就是对于这个正典它的权威性有这样的一个描绘啊，就可以说是一种辩证了。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所有对上帝话的理解，一定要透过什么？圣灵的感动。所有对上帝话的理解，一定要透过圣灵的感动，就是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啊，上帝的话语，圣灵的来感动。另外一个呢，所有对于圣灵的体验，都必须通过什么？上帝话的检验，上帝话的检验。因此呢，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新约正典那的一个标准，有一个使徒性，对不对？有使徒所写。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时间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我们举些例子啊，就是说，像我们听到有些赞美诗，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些它经过历史考验的，就是有好几百年历史的赞美诗。他唱起来你特别有那种感动力在里面，因为他是经过历史的沉淀来表明他的价值的。而有些呢，有些赞美诗呢，我们可能当时代啊，包括我们这个年代有很多的新兴的赞美诗歌，可能在当时代啊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呢，他那种感觉那种味道会渐渐什么褪去。那么我在这里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事物真的是出于上帝的话，时间会证明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新约正典的灵感性、使徒性啊，也让我们看见它能够被纳入正典，有它自己独特的灵感价值在里面。在这过程中间，阿塔拿修 啊，他的贡献是相当的巨大，相当的巨大。所以这是有关于新约正典形成啊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来谈一谈啊有关于主教制，有关于主教制这个问题，对大部分弟兄姊妹来讲呢，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我们在讲主教制以前，我们先来讲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居普良，居普良，他有很多的我们讲叫做名言吧。嗯，他呢也是一个，也应该被划为是那个教父，教父。他对啊后世的人被称为主教制的这个观点，他是相当的坚守，他是相当的坚守。嗯，他呢，嗯，我们还是把他的一些基本情况介绍一下，就这个叫做居普良，居普良。他是北非人啊，顺便说一下，在这个第一个六百年的教会时期，很多的神学家啊，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都是西欧的人啊，不是的，都是什么生活在北非，都是在北非，就是今天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啊这一带的地方啊，都是生活在这一带区域的。所以呢，居普良呢，他也是出生在北非的迦太基。他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啊，据说也相当有钱，而且呢也是一个什么修辞学的教授啊，他也做过主教啊，甚至呢到258年，就公元后258年，他也是为主的缘故被斩首来殉道的。我们也提到过，就是早期的教父啊，也就是基本上，也当然不是全部啊，基本上也都是那个为主殉道的。他呢有这么几句话，他说凡不以教会为母的，就不以上帝为父啊。他是相当的看重就是教会的权威性，认为你不认这个教会的，你也不能以什么上帝为父。他还提到过，就是说教会以外什么没有救恩啊，教会以外没有救恩。而且呢这个观点阐述就是，凡不在基督教会里边的都不是什么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必须是在什么教会里，而且教会以外没有救恩。他还提到，就是教会是由主教所组成的，主教在教会里，教会在主教里，凡不与主教同在的都不在教会里。那么这些观点呢，今天的你一定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前几次课中也提到过，你不能站在你今天的立场来看早期，你必须要站在早期来理解当时这些话语。我们要承认在当时它有它的价值，尽管用今天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间引发到今天有很多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在当时来讲呢，它是有它的一个价值的，一共有它一个价值的。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来谈一谈，要来谈一谈，就是有关于这个教会教职的一个演变，教会教职的一个演变。我们知道在那个新约书信中间呢，基本上有提到了两种职分啊，一个是长老，一个是什么执事，对不对？那么这些长老呢，理论上讲呢，他的地位都是什么啊平等的，平等的。但是呢在发展过程中间啊，慢慢慢慢的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每个教会呢会有好多位长老，但是呢会有一个长老，当中一个长老呢就是实际上成为了这个长老里面的主席，或者是长老里面的一个负责人。由于长老的另外一个名称啊称为是监督，监督。而慢慢的发展以后呢，这个主教这个词啊就产生了，以至于那个某一个就是在一大群长老中间一位负责任的长老，一位担任领导职的长老，那么这个长老呢就慢慢被称之为什么主教，被称之为主教，因为他是独揽了教会的大权。所以在教会历史中间呢，把在教会中间啊独揽大权的主教称为什么专制主教，专制主教。由于起初的教会都是设在大的城市里面啊，特别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布道中间往往是先把那个传播中心，布道中心放在一些大的城市里面，并且呢通过城市呢也向周围发展，向周围发展，就类似于有一个母会在形成了很多其他的小教会。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一份地区呢就变成了，就这一片区域就变成了一个 大的一个教会，一片区域。那么这个主教呢，也就会变成什么？叫做区主教，区主教。所以随着教会的不断的拓展，不断拓展呢，有些大的教会里面的有名望的传道人，他就会形成具有相当的一个权力，是可以来管理相当大的区域的一系列教会。这个呢就被称之为主教，这被称之为主教。有些地方的教会有些地方的教会的主教相当有名望，或者说他的学问他的敬虔相当有名望，他就有广大的一种管理区域。不过我们要承认，弟兄姊妹，请大家也了解，在那个时代做主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曾经听过一个学者讲述的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代做主教的那位主教，当他担任主教职务的第一天起，他就是要写遗书。他的遗书的主要内容是，他为主殉道以后，或者说他死以后，谁来接替他做主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当时面临逼迫，对不对？所以一旦逼迫来临时候，这个担任主教的这位负责同工，他是第一个去死的，就第一个去交涉，第一个去死的。那么他死以后呢，要有人来代替，所以他事先要写下遗书，说我死以后谁来接替我做主教。因此，当时主教不是一个别人感觉就是光有权力的一个位置，特别是又被称之为专制主教在我们中国人眼中，就是专制主教，这个专制是个贬义词说明，但也说明他的权力的广阔，会觉得哎呀，有这么大权力真是太好了。但是忽略了在当时那个年代，做主教真的意味着牺牲、付出和舍命。所以这个就是在历史过程中间形成的主教制，形成的主教制。那么到了公元第三世纪这个区域呢，这个年代呢，各个大的区域的教会慢慢联合他们都采用使徒信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如果他们都采用使徒信经，他们都用27卷的新约正典，他们都用主教制的方式来管理，那么这些教会合在一起就被称为大公教会，就是我们上次提到过的 Catholic Church， 也被称之为什么普世教会。普世教会，请大家注意，我们今天很多人会把教会历史在1517年以前都说它是属于天主教的，但是你要知道，更早期在第一世纪不存在天主教，只存在一个英文叫做 Catholic Church， 就是将来今天天主教也有这个称呼，但它一直是一个就是大公教会、普世教会。只是到了后来我们知道先是分出了那个东正教关于这点我们往后会提到。随后呢，到了1517年才会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才会又产生了新教，才会产生了新教在中国也被称之为基督教这样的三个大的流派。但是在那个第一个600年之间，只有后世被翻译成大公教会的这么一个教会，当然今天的天主教也是与此自称，但是我们知道称呼虽然没变，但是里面的内涵却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主教制是当时教会的一个重要的管理形态。尽管居普兰的很多理论在今天看来我们会保持疑义，他特别的强调教会的专制性，特别强调主教的权利，那么久而久之呢，为后面形成教宗，就是教皇的权利，提供了一个理论的铺垫，以至于渐渐的就是属灵的权柄全部被某一些神职人员所掌控，以至于会带来很多就是马丁路德在改革中间所提到的很多的弊端，所以这是往后在发展过程中间的问题。但是对于当时来讲，因为没有文化，没有今天那许多的外在的条件，往往是某一个从彼得、从约翰、从保罗那里传承下来的那些信仰的表达，那些书信就形成了教会的正统。 而那些传承这些书信、传递这些信仰的人，也慢慢就变成了教会中的主教、教会中的传承人。那么这些传承人，他们又分别带出了自己的徒弟，那么徒弟呢，又带出了自己的徒弟，这样徒弟带徒弟，徒弟带徒弟，这样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也就慢慢形成了叫做使徒统序。使徒统序啊，我再说一遍，这个概念比较要紧，就是我们今天也会听到这个使徒统序，包括天主教他自称是彼得的继承人，也是从这条使徒统序传递下来的。我们今天可能会对这个称呼抱有疑义甚至反感，但是要注意，在早期啊，如果我们举个画面的感的例子吧，就是如果孟他奴或者马吉安啊，我们刚才说过他碰到了那个波吕甲啊，就比如说那个马吉安碰到了波吕甲啊，波吕甲说马吉安是撒旦的长子，马吉安又自称是正统，但只有波吕甲他说我才是正统，因为我是从约翰那里什么传承下来的。而波吕甲呢，又把这个信仰又传给他的徒弟，他的徒弟呢又传给什么下一个徒弟，他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他说我这个源头就是从什么约翰那里来的。而使徒约翰的信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什么耶稣那里来的。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一条线，一条链，被称之为使徒统序，是用来划分正统与异端的一个标准之一，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分，别人是认你是哪一个师父传递下来的，就看你的信仰正统与否，以至于那个居普拉会讲啊，主教在哪里，教会什么就在哪里。所以他的这些话有他的独特背景在里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当时来讲，由于当时的条件，所以有异端产生，但是异端呢反而也促成了啊教会的信经、新约的正典和主教制的产生，也渐渐形成了使徒统序。那么教会就在这个过程中间，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向前去发展着。而这样呢，才是构成了我们就是说熟悉的啊今天教会的最初的雏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传递的一些知识啊，供大家了解。我们继续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在历史代代中间，每当有你真理的出现，撒旦必定会有一个赝品。但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啊，真的用你的圣经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用来指点我们、带领我们来明辨是非，好叫我们追随你的脚踪来奔走正道，使我们不至于偏离，让我们真正这一生一世行走在你为我们所划定的正路上，来跟随你往前行。我们也看到周围纷繁复杂，但是我们恳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有你圣灵同在的心智，帮助我们明白何为正路，我们当行在其间，也教导我们常在你面前存一个谦卑的受教的心来寻求，来在你面前成长，使我们这一生跟着你走一条你所带领的正确而光明的道路。它虽然狭窄，但它带领我们走向了你，走向了万父之源以及你正的源头那里。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